New MC。
本期凑近点看由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赞助播出。哇哦，一只抹全脸，三周素淡纹。
带你靠近这个世界，偷窥笑声和喧嚣。这是凑近点看的番外系列，我们将给你带来驻留我们生命里的某些时刻。本周我们给你带来的是属于出差的时刻，欢迎收听某个时刻出差啦。我是李挺，一个正在慕尼黑出差的胖子。
我是包登浩，一个在路上给自己打气的年轻人。
我是江哥，我最近不出差了，但是忙得已经有点怀念出差了。
你们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小红书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让你脑洞打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评论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周更的等待会让你的打工日子非常难熬，也可以添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号拼音宇宙模特，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来，和打工人们一起摸鱼。我发现我回国以来出差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变得越来越多。而且你们没有发现吗？就是小时候看职场剧，当时会有一个幻想，就是出差是件很酷的事情。
啊，对的。
你看小时候看的是那个在云端是吧？
啊之类的，对吧？就是积累里程数，什么你是世界上里程数最多人，每天背一个小包，然后没有任何事情留下你的这个痕迹，没有任何城市留下你的身影
啊，你就在这个四处穿梭、啊、
到处跑，又没有在任何地方给你留下身影。你这个不是出差，是
流
窜。流
窜而且就算是你小时候看着家里头的长辈出差也总觉得很酷啊，每次出去都能带一点外地新奇的玩意儿回来。
是我小时候最喜欢我爸出差就是什么呢？给我带飞机上的餐。就现在你是瞧不上啊，飞机上餐那可能吃太难吃。小时候不是，小时候飞机上的餐它有个重要的特征，它是刀叉。对于五岁的我来说，这就是稀产。
哎，对，塑料刀叉配合 cupcake， 这就是一天了不起的一顿、啊、
绝了
级啊！
我晚上会说我爸今天很晚会出差回来，那我会在家里等他，等到12点在所不惜，就为了他那顿给我剩。
这个仪式感啊、有刀叉
啊。
要的就是那个纸盒子，
不，那时候不是个纸盒子、那时候是个塑料的托盘，然后上面再是一个塑料的那个透明的那个盖子。但我现在细想想，我觉得我爸好像也不是会多要一份的人，所以我猜就是可能
自己那份省下来。
对，他真的是为了我，就是没有吃那顿，我真有点感动。
我以为是他不屑于吃那个，觉得那个不好吃，然后就类似于就是吃剩了一个的骨头，就说拿回家喂小狗吧，
丢了也浪费是吧？
但是现在啊，就是我会觉得出差的日子非常难熬。举个例子，今天还在慕尼黑嘛，哇，慕尼黑怎么可以这么冷？今天早上还在下。那个雨夹雪，
对，四月慕尼黑下大雪必有冤情，
慕尼黑不相信眼泪，大雪纷飞。
是的，
呀，唱起来了。
我跟你说，主要是因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拜仁慕尼黑时隔12年终于丢掉了德甲冠军，然后这个城市在、对的，德甲班霸12年，今年丢了，估计这个城市
下的不是雪，下的都是哈里凯恩的眼泪啊！
对对对，这个城市心寒了。
然后你在出差这个旅程中，我认为它的难熬有两个侧面。第一个侧面对我来说啊，就是为什么愈发难熬，就是。我实在是一个不懂得如何在陌生城市一个人旅行的人，你们行吗？
你都是习惯几个人旅行的？
对，我人越多越好，我是会开心的。
这要分两种情况，你说不能一个人待着吧，也能待着，但是如果你真让我一个人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去发掘当地的美，这事儿还真挺难。
一个人一般到什么地方去得点空呢？可能就会去找点本地的什么吃的之类的。
是这样的，我以前对于那个出差的理解是它会是某一种旅程，
对，
因此你到那个地方会跟包店行刚刚说你会去找新的吃的，你会去找美术馆，你去找这个地方好玩的好看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出差你是来工作的，像比如今天早上雨夹雪我还是得去上班， 我需要给自己打个气
啊。
然后下了班之后呢，加上时差，你基本上到九点钟你就昏过去了
啊，
因为九十点钟已经是国内凌晨五点了，就你已经昏过去了。
嗯，
你根本撑不了夜生活，然后所以你也没有时间去找一个地方玩，甚至你没有时间做攻略，
就是因为它太容易了，所以管道感就特别强烈嘛。就是你到一个地方，然后到一个目的地，解决一个事情，然后再坐交通工具去下一个地方。
对，就是效率高反而破坏了它的美感。
对的，没有什么时间让你就是仔细去感受一下这个本地的这个风土人情。
这个就是所谓的目的性太强了，你路途的风景就完全被遗失。
有一些城市呢，天生就带着强烈的这种商业气息和商旅气息，比如说你深圳作为一个差旅的目的地，我觉得是不错的啊。然后因为它整个不管是城市的便利程度啊，包括酒店啊，这个开会啊，各个吃饭啊，各个方便的程度啊，是很好的。然后呢，北京呢相对来说就不太乐意去一点，那因为它就是在很多的城市的这个规划上面，它不是一个以你就是我们这种商旅出差为最首要目的而存在的一个城市，所以就会有这种差异。
对，而且最近这个破天气啊，就不太适合人类出现。
嗯，第二个让我觉得出差难熬的是另外一个侧面，就是之前节目讲过一个事儿嘛，就是我尾椎骨受过伤。
啊，
从此以后我那个、
啊、
做不了太久，
我那个小尾巴、啊、它是比一般人要翘一点的
啊。这个不是侧面，这个是你里面的问题
啊。对，里面的问题。所以每一次我那个飞机大概坐超过五六个小时，就大概我到新疆那个距离
啊，
我就不行了，这尾椎骨就已经开始疼了，我要换屁股了，换左屁股侧一下，再换右屁股。
我在想到一个画面，李挺在长途飞机上站起来说：“大家不好意思，我去换个屁股。
哎”然后把行李箱拉开，拿出一套备用
屁
股，哎，
换一个
备用屁股，
然后再把自己那个原来那个屁股啊拧下来，就跟那个 F1 换台工一样。
哎，换下来，对，前面一个屁股给磨坏了。
然后你知道坐长途飞机，我就特别怕我被安排在那个中间的位置，就是左右两边都是人的位置
啊，
这就很尴尬。我左屁股也不是，右屁股也不是，你知道吗？
而且你动来动去又感觉很打扰人，是吧？
对，我就反而会觉得尴尬。你
坐你左右两边也挺麻烦，中间坐这么大一胖子，
没那么胖，没有那么胖，我这肉还是没有溢出去的，我只是难过我自己，行吗？
关键半路上还要站起来换一次屁股，然后你左右两边的人还得跟换太空一样，帮你把旧屁股换下来，
对，
帮你上螺丝。
所以当我拥有这个尾椎的时候啊，我就是一个对长途旅程有点害怕的人。
其实我们出差都会有这种，就是尤其是经常出长差的人，多多少少的身体上面都会觉得疲倦，慢慢慢慢你就会养成一个让自己舒适的一个出差的模式，或者是你自己出差可能会有一套让自己不那么难受的方法论。
嗯，对。
所以呢，这一集的某个时刻系列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来讲一讲啊，那些我们常用的一些出差伴侣啊，或者是出差里面的一些小妙招小 tips 啊，伴我们怎么能够度过这个漫漫的长途旅程。
How to make a business trip
great
again,
comfort again,
comfort again.
我们还这个玛嘎底色真的是时不时要留一下的。
我觉得首先要提出来的，你说出差中什么东西最重要，除了你这个公司电脑不能不带啊，对吧？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
带两副屁股。有点复兴的、
一定要路上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耳机
啊，那这个是一定的。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出差的重要了，现在已经快快变成出门最重要的东西了。
我跟你说，有一种情况你出门是不太会戴耳机的
啊，
就你开车出门
啊，
你开车那个场景你是不戴的，所以、
对对对，
我的感受就是你有没有戴耳机出门的习惯取决你的通勤有没有自己开车的这一个项目在里面。但是你很多的时候尤其是这种长途的出差，没有戴耳机出门的感受就跟他妈光屁股出门是一回事
啊。是的。
你就极没有安全感，然后就是你感觉是耳机就是你精神的衣服，只有通过播放这个不管是音乐也好播客也好，在差旅的过程当中你就是才能把自己的精神给包裹住，要不然你就精神就裸着的。
哪怕你就戴着你都觉得有安全感。
是的， 然后你路途上最怕的事情就是你突然找不到耳机了。
我跟你说在路途上中的鬼故事就是你耳机突然开始跟你说电量低。
我现在是一定不会不戴耳机，但是我经常忘记给耳机充电啊，这就是无线耳机年代经常遇到那个问题。比如说你有一个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的长途高铁旅行，然后刚坐上去没五分钟就听见噔噔噔噔噔，
对，
然后你整个人也跟着噔噔噔噔噔。
你这个
虽然你知道你可以拿个充电宝临时插一会，但你知道马上迎接你的就是那半个小时真实的世界声音，还是觉得很难受。
唉，是的。然后我跟你说，我给大家推荐我的这个出差伴侣的这个耳机是什么呢？是韶音的那个骨传导耳机，最好是那个 Overrun 那个 Pro。
我虽然也用骨传导的耳机，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差旅过程当中骨传导反而没有那么好用，因为它没有降噪效果。
对，
当然这个东西
它没有让你跟世界隔离。
对对，意见不同，你可以先讲讲你的体验。
首先第一个我跟你说我同意，因为这一次出差我是带了好多年没用的这个索尼的这个
降噪耳机，
就降噪套头的耳机的，就是WH1000那个第五代，是爽的，因为我好久没用这个了，我也好久没有体验在那个飞机上万籁俱寂只有你一个人的感觉，剩下所有这个世界上跟你
完全降噪了
屁关系没有那种感觉。
对，
你沉浸在你的电影里面，你的电视剧里面，你的音乐里面，太好了。但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当然可能包电号没这个问题，就是我脑袋可能比较大
啊，
你夹十一个小时之后，就是你会觉得啊，
我不太敢戴头戴是这个问题。
对，而且你的那个感受上是什么呢？就你看很久没戴，我戴上去的一瞬间觉得，哎，我脑袋还挺合适的，就是蛮好的，我不大。但是你戴了十个小时之后，你会觉得不对，我脑袋还是太大
了，我开始肿胀了，我的耳朵开始不对了。
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你知道那个套头这个耳机把你耳朵包住，它的确对你的包耳朵的这个包裹感很好，让你声音就是完全被隔离在外。但它的缺点是热
啊，对，它很闷，
对吧？
然
后
你感觉你的耳朵就是油油的，什么就不透气，
对对对，就会觉得汗要出来了。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小点，同样也跟这个相关的，就是你发现如果你在长途飞机，你肯定要睡觉了嘛。是我，你看我得换屁股，对吧？换屁股就意味着我肯定是左边侧边睡和右边侧边睡，
是吧？
对，不好靠，就很难过。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没戴这个耳机，因为我其实上飞机主要目的就是能睡过去最好。
对。
然后那在这个选项之外，不是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吗？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常用的就那个
入耳式的耳塞，
对不对？
对。
或者是你之前包电号不是有用那个就是入耳式的这个降噪耳机吗？我跟你说
啊，对的。
你但凡经历过一次在长途飞机上你的一个那个耳机豆掉下去了，
尤其是你 上厕所一半的时候一个耳机快要滑下来
啊。
然后你知道在飞机啊会出现个很特殊的状况，就是那个缝啊它是不知道去向在哪里的。
空间比较闭塞。
对，而且它下面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救生衣啊什么。
对，有的下面是箱子，有的下面是救生衣。
对啊，有的下面是别人的脚，对吧？别人的鞋子。
你刚戴下去，后面那个老哥刚把脚伸下来，啪叽掉到他的那个脚缝里。那现在还要不要戴？
然后戴到耳朵上，真菌感染了啊！后面耳朵里面长脚气啊。
这讲不清楚，你知道吗？
讲不清楚，等于老哥拿脚趾头给你抠耳朵。
可能啊，很多女生比较纤细，对吧？比如说你掉一个什么东西，你捡了起来。就我啊，是真捡不到。
李挺不信，
我真捡不到。
李挺一共就带两个屁股，他实在不能再坏了。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你但凡经历过一次耳机掉在那个飞机上之后，你就想这耳机不能离开我的本体
啊。确实，确实。
你知道我有一阵子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耳机啊，其实也应该跟我们小时候很多人在会在眼镜上面戴一个眼镜绳，
哎，
那
个绳一样，
对
对对，
就为了
以前 BOSS 有一款，就是那个在脖子上是有个拴着的，
对，
所以就它不会那么容易掉下去。这个其实这种设计还挺适合差旅的，
对，就是本来原来觉得这种是适合运动、适合跑步， 但其实它非常适合长途飞机和长途旅行的。
那确实，你这个在保持350公里每小时速度以上的移动，那飞机更快了，对吧？那可不是得带个运动耳机。
而且你想，很多那个人上飞机不是睡觉嘛？你想带个 AirPods， 你开始带的是正常的，带着带着你耳朵就靠下去了，然后你丢的时候，你根本都不记得这个事儿，因为你是睡着的。
嗯，
然后你第二天，你等你醒过来放饭了，你醒过来了。你根本不知道在他往哪个方向丢了，
在你后座老哥那个脚
就
夹上
了呀。
他那个脚很灵活，脚趾一夹，哎，拿走了，
哎，转一个，
出一趟差10个脚缝塞满了。
所以我跟你非常推荐大家用骨传导耳机去出差。
哎，那你其实是用骨传导它那个因为可以夹在两个耳朵边上的那个功能。
对 对。
所以呢它就是会有一个夹紧的一个效果，而且它不会像那个大的头戴式耳机就是
靠不下去，
那么就影响活动。但是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呢，因为它完全没有办法降噪，所以说骨传导耳机在你飞机上开的时候，
这个、
你要把骨传导耳机声音开的特别大，
然后就会产生一个震你耳那个震你骨头的那个效果。
对，然后你的两个太阳穴旁边就感觉在嗡嗡的，你知道？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听什么 rock and roll， 你知道吗？你整个头就咚咚咚咚咚
一阵酥麻
啊！但是反正骨传导耳机对我来说，现在反正是离不开了，因为我自从之前这个耳朵发了一次炎之后，我其实现在还蛮避免戴这种入耳式。
哎，你耳朵为什么会发炎？好像有线索了。
不懂啊，对对对，可能就是因为用掉到那个后面后座老哥的那个地方。那戴了耳机是为了什么呢？那就为了听点什么呗，对吧？所以你出差的路上肯定是要通过听一些东西啊来去度过的。
嗯，
那这边推荐完了戴的耳机之后啊，那就开始给大家讲讲这个耳机里面应该放点什么。
载体过完讲那个内容。
对的。
那我今天其实想推荐两首歌，分别适合就是出差路途当中的去程和出差路途中的归程。
嗯，
要不先开始说我们这个适合出差路途中出发去程的这首歌好吧。
嗯，
这个我给大家推荐的是老王乐队的叫稳定生活多美好，3年5年高普考。你如果熟悉老王这支乐队，你就会知道他们的歌的歌名基本都是这个套路，甚至要加个标点符号的，
就是5年高考3年模拟那种是吧。
对的，是这个歌是反正跟这个有点相关的。为什么推荐这首歌，我们不如先听一下啊，我们后面再边听边讲。一开头是一个非常急速的扫弦，然后这个快速的这个吉他扫弦之后呢，你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己现在已经走进高铁站或者飞机场里面的那个大厅的往前走的感觉。
现在在安检被卡住了是吧？
因为背包里头违禁物品太多了。
背着沉重的书包，孩子们背着沉重的背包，孩子们背着沉默的烦恼。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开头它的结构啊，是反复的在重复这么几句话，叫孩子们背着沉重的背包和孩子们背着沉默的烦恼。
对
啊，这个反复的重复反复的重复在我这边呢听起来呢就特别感觉像是一个劳工号子。差旅出差是什么，你本质上你还是个打工人对吧，你现在要去开始干活了，喝着劳工号子去上前对吧，这就是一个打工人出差的宿命。
而且这个劳工号子特点呢基本上就是整齐划一一于计，大家一起就是喊着这个号子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迈，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鼓也进来了，大提琴也进来了。
重复的日子该怎么千篇一律的日常多烦恼，教室里收不到自由的信号，
对的。到歌的后半段，他反复告诉你一句话，叫前方路一条，
认
真
读
书
继
续考，稳定生活多美好，三年五年高普考。
对，
哎，这首歌名字就叫稳定生活多美好，三年五年高普考。高普考是个什么东西？老王是一支来自台湾的乐队，虽然我知道就不太熟悉这个乐队的朋友们呢，会听他的这个咬字啊，啊，觉得可能他是一个中国来自中国北方的乐队。
哎，对，他们的编曲我一开始感觉特别的西北。
啊，对的，而且字正腔圆唱的，这就是台湾乐队的有趣之处。只要他们现场一旦进入 talking 的环节，台湾腔立马会回来。但是唱歌，哎，就是给你搞的字正腔圆。
今天来大陆号
啊，对的，是的。三年五年高普考，这个高普考啊，其实是台湾的公务员考试。
啊，
哦，
所以他
我以为是高考和什么普考什么之类的。
不，他本来你可能在这个名字上会看成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对的，
啊，对，
实际上不是。
然后实际上这首歌呢，它最后核心的副歌的歌词叫“前方路一条，认真读书继续好，稳定生活多美好，三年五年高普考”。为什么适合出差的路上听？原因是，首先告诉你前方路一条，你这趟出差啊，就这一条道，就反正赶快去把事儿办了，就这样。然后后面告诉你整个的概念是什么呢？你要给自己去洗个脑，对吧？稳定生活多美好，三年五年高不好，就是在这个轨道当中的生活，你在差旅的过程当中，你就现在先按照这个轨道往前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选。
对，
你要么就有勇气掀桌子，就他妈不干了，对吧？我们就想，如果你没有这个勇气掀桌子，对吧？那你就老老实实上班，那前方就这路一条，
对，
给我咬了牙往前去，
认真读书继续考。
我觉得他真的在警醒大家，出差虽然很辛苦，但失业更惨。
是，
所以说这首歌是什么呢？开头这个一个噔噔噔扫弦的这个声音，然后完了开始进劳动 house， 就跟大家说我们开始要上工了啊，然后到副歌的部分开始，对吧？用这种磅礴的力量啊，磅礴的这种劲道，告诉你，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要不然你就掀桌子，没有勇气掀桌子，前方就这一条路，老老实实，而且要给自己洗脑，要告诉自己稳定生活多美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时一地做一时一地应该做的事，对吧？你现在既然在出差，你就把这个事情的脑给我自我洗了，
对，
给自己打满鸡血，努力向前。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出差的去沉听，对吧？给自己附魔，给自己洗脑，给自己
加 buff，
加 buff 进入状态，然后就是出去把自己这次要干的活给他全部给杀光，好吧？
你这么一说啊，这个出差啊，但是不去公司讨班啊，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脱北者的感觉。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打工 vibe 啊，在开头的时候给自己创造出来啊，这是我推荐的去程歌曲。
我给大家推荐另外一种，你们听过那个星际牛仔的那个他的原声大碟吗？他星际牛仔是一个就是曲风都很特异的，这种可能爵士感很强的那些音乐的一个大集合，做得非常非常漂亮。其中有两首歌我觉得特别合适，第一首歌叫什么呢？叫 Space Line， 就是这个叫什么，
星际狮子，
星际狮子啊。
对，
这首歌我们听一下。
我们推荐的去程歌都要有这种序章展开的感觉。
对，
不是，关键是李挺这个去程歌啊，这个萨克斯风一进来啊，我感觉我去的不是出差，我去的是豪克兰，而且是早期豪克兰，
早期的牛排馆什么之类的，是吧？
对，而且贵不了这牛排馆，大概就20到30价位。
90年代走进了那个威斯汀大酒店的大堂，
给你备一巨缺的开胃酒。
这个音乐在开头的时候会让你感受到什么呢？前面这趟旅程啊，虽然也是工作，但是舒适的，
是有希望。
然后你从此处到彼处始终都是在工作的环境和状态之中，你要给自己某一种想象，是说你离开了工作的空间，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刚李挺说这话我特不想插，因为就感觉这首歌就应该垫在李挺那句话后面，然后作为一个那种公司洗脑员工好好上班的一个身心灵广告。
不，但在后面还有不一样，
你这个特别像就是类似于公司说有一个什么15分钟集体操的那个环节，就大家一起来跟我做运动，然后来跟我冥想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会慢慢觉得这个空间啊，随着萨克斯风的声音越来越舒展开，因为这个地方还不错，
还不错，
给你一种出差不是出差，是一种旅行的错觉。在耳朵上最少有人给你做 SPA。
哦，
哎，
鼓进来了，
这时候进入拍岩的环节。
这一下子哈库纳马塔塔了，
狮子王前，
这个异域空间的这个感觉从开始那个缓缓的进步逐渐被展开，
对，我也
对，就是
首先我很喜欢这种就是带有非洲当地 local 民谣的
那种感觉。对，我是喜欢的，这也太度假了兄弟。这感觉太度假。
出差歌曲就是主打三个字，叫做骗自己。
对的，给自己一个幻觉，
想办法让自己坐在这个去马尔代夫的飞机上，或者是去中非大草原
的飞机上。你坐的其实是经济舱，但你要给自己一种公务舱的感觉。
但你现在有一种坐在沙子上的感觉。
这歌感觉吗？山歌起来，我已经感觉开始有人给你递米酒了，你知道
你这出差可能去了台湾高山族，
还给你带个花环。
对，反正肯定没有过工业革命，一定是即将要在那之前要早机。
哎，你这么说也是，我觉得你这样的听这首歌到这里的感觉，你很像是一个人类学家正在进入一个未被开化、未被文明开化的一个世界，去探索这个人类是文明的边缘。
对，
然后马上一落地狂得疟疾。
一落地啊，那个消息啊就跟蚊子一样往你身上涌啊。
对，
你就得了一种叫做工作的疟疾。
这是一种出差旅程的打开方式。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要推荐的另外一首歌，这首歌也来自星际牛仔的这个原声大碟。这首歌叫 Tank， 大家记住，这首歌不是单纯的 T-A-N-K， 是 Tank 加一个感叹号
啊，就大坦克来了。
对
对，然后你听到你会觉得非常熟悉，就是属于给自己打气，当你不能接受你即将到来的那些繁杂的工作的任务的时候，用这首歌去打开会非常好，来听听看。有点像零零七的
爵士乐开始，
对，就很爵士乐。
但是这个低沉的男声，零零七了。
对，然后哇，这个管弦乐一起来，马上就零零七了、
啊。
但是这个东西感觉很难跟 Tank 结合上，感觉开的是阿斯顿马丁。
这个任务的目的是去偷 Tank 吧？
哎，
对，
我觉得这首歌的开头刚刚那几句男声他其实说了，就是你要干什么事情，就是 I think it's time we blow the thing，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场景给搞起来， get everybody and the stuff together， OK， 3 2 1 let's jam。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在我脑子里面跟 Tank 能关联起来，就是那种什么勋宗进行曲那种歌，你知道
吗？那是坦克。他可能是水箱的这个坦克，我也不知道这个坦克是啥。 这首歌就是当你在出差的旅程中感觉到很down的时候啊，感觉后面的任务很艰巨的时候，给自己一个007的出场。
啊，你这首歌是你已经出去一阵子了，其实。
对，这首歌就特别典型的你在一个 jazz bar 里面去看演出的时候会出现的那个乐队里面会演的一首，然后类似于你点两杯鸡尾酒，然后大家坐在那看的时候，然后就是感觉他就会在
演到中间了，
对，啊，
几个配器都上来了。
但我给你一个场景，我跟你说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在我耳机里响起的，是我在这次慕尼黑那个飞机，因为我在飞机上听的是播客，然后下飞机我切成了音乐，然后我 Spotify 自动就放到这首歌，下飞机出廊桥，开始放这首歌，我是个特工
啊，
我要来侦查你们了啊，我的任务来了。然后你会觉得这个此时此刻、所有的危机都在你身，
他这个逻辑还是自己找自己的出场 BGM。
泡泡特工带着自己屁股上的小燕尾出来了，还有点
自带燕尾服，自带燕尾服。
那你这个就其实是属于也其实有点也有点像出场 BGM， 但有点像醒脑歌曲，就因为主要是你前面那个东非大裂谷实在是太舒服了，如果你这个直接听着那首歌下飞机啊，看着这面满目疮痍的工作软件，可能整个心就不行了。
对，因为下飞机的第一瞬间你会有个问题，就会就是你突然连上网了，然后你的那个叮叮就开始
消息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
啊。所以你这个歌呢稍微就是有一点把自己的脸扎进冷水清醒清醒的那个效果。
是的。
其实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出发前啊没有什么特别要听的某一首歌，但是我最近啊出差之前会习惯去找的是电台。那这个电台呢可能不是我们在录的这个播客啊。
啊，就是那种卖药的台。
就是要那个，而且、
啊、要的就是那个，就是要听卖药。
就是要听什么呢，就是你小时候听什么电台现在就去找哪个台。
小时候我听江苏体育频道。调频 104.3
那个台你们那现在还有吗？
我还不太确定现在有没有，应该估计还是有，以前我记得频率是 104.3。
因为我之前载了一个 APP 叫云听，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 FM 电台上云，你可以通过互联网流量去听的一个，在上面我找到小时候经常听的那个 FM876， 就是福建交通广播。而且呢小包说的没错，白天一般不太听，一般是什么时候听，晚上啊，就是傍晚的飞机或者晚上的飞机你落地那会儿，要么是正好赶上播路况，要么就是正好赶上卖药、
一般主要是在卖药、
但我不得不说最近不卖药了现在他们 FM 广播已经没有卖药广告了。
最近卖什么？
现在都是播什么呢？
他们自己带货。如果你出早晨的差的时候会听见主播自己在那带行程啊带团啊，就你听到后面感觉你想要找小时候的影子，小时候的影子已经迭代到了现在互联网的样子、他们也会开团带团。然后到了晚上呢就是很纯粹的一个音乐节目，他们叫做斑马音乐，其实就是电台经常会轮播音乐嘛。但是我觉得听 FM 电台轮播音乐啊和你自己在 Spotify 上听歌单的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 FM 调频它毕竟那个音质有损失，所以你听到的那个声音啊是
听出那种怀旧感。
对，就很有时代感
啊。对的。
然后呢你知道人出差啊，在出差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怀念小时候，就是一旦你累到那种无法脱离抽离的情况，
就怀念自己的精神老家，就是怀念自己的青春时代。
是的，你就特别需要这种啊，磨得旧旧的，被信号给折损的烂烂的这些音乐，来提醒你说，哎，小时候的时光是什么样的？就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里也听过，就是人生啊，要做时光的倒流，除了你视觉上看到小时候的东西，听觉上的复古，其实也能给你带来很明显的那种感觉。
我记得以前南京那个听什么江苏104.3。主要是那个每天晚上9:30有一个足球俱乐部，然后后面是体育新闻。然后再小一点的时候呢，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家里面每天早上起来上小学之前 家里面也会把那个音响打开的，当然音响就是会有那个收音机的功能。
嗯，
早上我依稀模糊的印象记得有一个南京本地的节目叫磊磊拉拉塑胶通。
哎呦，
这个写字还不太好写出来，是方言。
对，好，一个人叫磊磊，一个人叫娜娜。然后就他们就是会，
我可真没想到呀。
对，然后
我也是磊磊和拉拉，
我也是拉拉。我要说你们南京还挺先进啊。
南京话呢了是不分的。然后他们就是早上可能会说一些类似于你可能小时候会在短信里面相互发的那种罐头笑话
啊，
有，
对对对对对，
有。
然后笑一笑就进一个音乐这样的，
哎，还会配一个罐头笑声啊什么的之类的。然后中间插播了一下说啊，来自什么什么什么尾号多少的听友报道，现在南京长江大桥由南向北啊交通拥堵啊，
请大家合力避行啊，
哎，高架上面现在出现了一辆车祸啊什么什么，
嗯，
就是这个好像是童年的记忆。
哎，
对，
但我上飞机我会选择，因为你上飞机你跟网还是断开
啊，确实你上飞机还是听不了 FM 电台。
我在路程上听的东西，我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播客，范米阳老师的迷音电波。
嗯，
这个播客我
除了听促进点看以外，就是我建议就听这个啊。
先把我们缓存了，如果磁盘还有空间的话听他们。
我跟大家这么说，范米阳老师触类旁通啊，在每次这个单口都给你讲出一种，就是你开头讲的是什么，忽悠忽悠忽悠的，嗯，怎么讲到这儿了，就是这个他的节目主打一个跳，当然可以从他的那个标题里面就可以看出来，比如他有一期很有名的节目叫淄博烧烤、麦当劳化和宗教改革。
哦，我有印象看到过这期。
对，这期是上小宇宙的首页的。然后还有一期节目我也非常喜欢，叫光明牛奶、埃及法老与消费符号。
哦，
是不是听完就是嗯，
就是我
不挨着
仔细听过他们台，但我看过他们台的标题呢，经常会感觉就是他们随便在词库里头拎出了两个不关联的词，然后这一期的目标呢就是把 A 连到 B，
所以把它连起来。
对， 想办法给它连起来。
嗯，哎，这其实是不是也一种我们以后可以借鉴的创作方式？
对的，
大家随便找几个物品。
我们以前啊给大家太多创作压力了，都说大家每个要带两三个故事过来，我们下期就一个人带一个词过来，
就一个人带一个东西过来，
强行连。
我们强行在一集节目里面，那把就连在一起。一般来说，它是前面两个是比较具象的物品，第三个是一个概念，
对，
对吧？你看，比如说我现在手边的东西就是椰子水、PS5 与爵士音乐啊，好吧，
好，
你得把自己连死，我跟你说。
对，那比如我这边就什么蒜香花生、茶水和护肝，
和护肝片啊，你就压一压的这个。
护肝片又变成第三个物件了，护肝它就是一个概念，
和护肝保健，
哎，
就压上了。
范米阳老师的水平是相当的高，他有一期节目把我听得一愣一愣的。我还在标题里面能找出它内在的联络，你们听一下这两个词有什么联络，何书桓和超人，你想这中间有什么联系。这个副标题叫做全球报业的黄金时代，哦，你想，哦，有道理，他把何书桓换成杜飞也是可以的，因为都是做记者。
嗯
啊，对的。
然后超人在现实生活中就在克拉克嘛，对吧，他做的是记者
啊，
所以那个年代最酷的这个，就是在民国那个年代，或者说在1930年40年最酷的这个都市白领的形象是怎么呈现的，记者。
嗯
啊，何书桓与超人是全球报业的黄金时代。刚刚那个光明牛奶和埃及法老又是怎么到就消费符号呢？
我忘了。
对，光明牛奶，哎，超人可以跟何书桓在一起，光明牛奶其实可以跟祖国人在一起。哎，你们俩没有看过那个黑袍纠察队吗？
没有，
没有，这个
梗接
不住啊！
对不起，
祖国人是一个，就是那里面创造了一个类似于黑化的超人的人物，就在这个很变态。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但是他的一个爱好还是就是喝母乳。
接不上，接不上，接不上，对不起，这个节目，我们这个技能是不如范米扬老师，你知道吗？
我们段位还是差一点，不是，关键是人家范米扬老师自抛自投啊，我们这还存在一个配合的问题。
对，范米扬老师还有期节目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你就能接住了，沙丘与王守义十三香。
啊，
这个肯定会很顺嘛，
香料
这个梗之前都已经就写的非常多了。
是的，
他整个节目就讲说沙丘里面这个生在沙漠里这个民族，这个 Freeman 是不是，对不对？
嗯，弗里
曼人，这个民族和中东的那个文明中的这个那生存着的那些民族的关系，而在那些民族中有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中东那一块自古以来香料贸易和香料文化都是在之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和弗里曼人非常非常像。
嗯，
是啊是啊，
所以他从整一期节目讲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听了哇一愣一愣的，这他妈在说什么呢？这就是范米扬老师的节目，可以在飞机上给你一些文化上的小震撼。
哎，对的，其实你知道出差啊，可能我前阵子出差和你们最大的区别是，你们经常出差呢是要往全国各地，甚至李挺是要往全球各个不同的国家去跑，但是我的头半年的出差呢，其实是盯着一个地方集中来回跑。
啊，你就是类似于双城生活的
状态。对，已经有点双城生活的状态了。就在评论区见过我回消息的 amigo 们呢，经常会发现我的 IP 地址会跑到湖北啊，因为我之前有一阵子经常要去武汉出差。你发现，如果你只是长期看着一个地方走啊，和你经常跑到全国各地还多少会有点不一样，就是你这个走着走着走着过程中呢，你出差的目的地就会变成你小半第二个家，甚至呢你会在当地啊购置一些资产，比如我现在在武汉，
比如买栋房子，买栋房子，置业了。
你先把北京的还还干净好不好？
比如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在武汉的健身房还有两节私教课，但是我最近不太想去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有可以让江科转让一下的在武汉生活的朋友们，请在后台私信。
对的，对的，这个武汉光谷雅朵酒店旁边麦欧健身郭教练他的课真的还不错的，有机会去我还想去，但是。我是真的没条件，我也没有必要一直去武汉。
他变成了你在武汉的一个羁绊。
还真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健身教练呢，一般到了月底啊，就是他们业绩压力最大的时候，所以没到了月底他，
郭教练
就会来问候我一下，说哎，最近还来吗？可能意思就是要不来去点课。而且说实话，因为那个教练他教的真的很好，他对于我就是什么形态康复啊，然后身体的一些机能的恢复这一块教了我很多我之前自己没练过也没接触过。
他有想过他的这个服务可以上大众点评的评论，但他没有想过他的服务可以
上
一档播客节目。
所以就是我上一次离开武汉那是春节前的最后一次，我很认真的拉着郭教练的手在楼道抽烟的时候说，如果我后面还要经常来武汉的话啊，我最后两节课上完我一定续你的课啊。后面组织架构调整了之后就不太需要去了，
这个 flag 立的。
除了刚刚讲的就是一些内容陪伴上的情况以外，然后
和郭教练的陪伴，
和郭教练，
郭教练教了我很多。
谢谢郭教练。我跟大家说，就大家出行差旅的时候有一些羊毛也不要忘记薅。在这里啊，就是有几个平台上面大家其实都是会有一些出行权益的，比如说其实我周围很多的人包括跟同事出差都不知道，如果你的支付宝的会员等级足够高的话，你是可以去拿一个季度三次的高铁贵宾厅和一个月三次的机场的快速安检的。
嗯，
然后这是好像应该是最高等级的，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
钻石。
对，次高等级的会员也有类似于什么一个月一次啊或者什么，就这个东西是你用支付宝去比如说花钱买东西有这个支付，或者你在余额宝里面有一些钱闲钱，比如说做理财啊什么的之类，都会给你有这些积分。可能你平常不注意的时候呢，因为你的生活里面一部分刚需你该用也就用了，但是后面如果这个积分给了你会员等级提升之后呢，这个羊毛呢 你属于不薅白不薅，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完了以后呢，它的这个机场的快速安检我很推荐上海的朋友去用这个权益，因为上海的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它的这个快速安检服务都给你送了一个小的安检前的贵宾厅， 它虽然条件没有进去之后的那个航司贵宾厅那么好，但是它也有沙发休息区，有一些饮料可以现场在那泡点茶啊，可以休息一下，然后这个就包括可能吃的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就有一些泡面啊什么的，反正你以备你不时之需。
嗯，
然后另外就是你后面可以走这个快速安检的通道。
嗯
啊，
进去之后他还有那个车可以给你送到你那个入口。
没有车，没有车。他是没有这个过程的。
杭州有，
那就说明杭州毕竟
老弟嘛，
北京首都机场的这个服务用这个换是最差的，因为他只给你一个快速通道，电瓶车是另外的事情。但是这里要提醒大家，有一个地方这个权益用不了，就是深圳。深圳是属于打死我也不能让机场在支付宝这失手，你知道吗？
就是
家被人偷了可不行啊。
那家不能被偷了，
你不答应啊。微信有会员吗？朋友们再去查一下。
我都不知道微信有没有这个权利。
那你来北京你要坐车，你不得发三个抖音小视频你试试看。家人们谁懂啊，可以坐小车了，就这种。
对，然后我没记错，广州机场的那个快速安检其实是有那个小的那个车子，因为它的那个会有几个分几个贵宾厅。第二个就是高铁贵宾厅，它好像是给一个季度应该是可以领三，或者有一些等级是一个可以领一次。一般呢，你不会用上这个权益的，原因是因为你去高铁站，没有人会提前两小时跑那儿去待着，对吧？然后所以你基本到了上高铁你就走了，但是。这个东西有个非常有用的用处，哪天你一不小心去高铁站，突然发现你的高铁延误了
啊！对，就是你不会来太早，但是车可能会来太晚。
对，他车没来，你怎么办？对吧？就之前大家有遇到过的，比如说极端天气
啊
台风啊。
当年有一次武汉下冻雨，然后我那天在高铁站困了三个小时，当时我就特别特别在想，要是有个地方能坐。
然后前段时间台湾地震，然后也会影响华东地区的铁路网，因为可能需要一些检修。这个时候高铁贵宾厅就突然很有用，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高铁站里面的那个空间啊，往往比机场啊要来的小一些，所以那个位置啊，
人口密度也大。
对，人口密度也大，你要想找地方坐下来，有个安静地方，还挺难的。
嗯，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其实比较需要有一个贵宾厅去休息一下，是一个就是很好的这块的服务。所以这块权益是属于你不用白不用，而且呢，甚至有一些服务还是挺不错的。然后我建议大家不要忘了薅。除了这个薅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的携程会员等级相对比较高的话，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你有的时候订机票啊，那些折扣啊什么的，日常大家肯定都会用到。但你可能不注意的是，你订机票有的时候会顺便送你一个类似于接机的那个打车的
优惠券。
对，然后那个如果有送呢，我一开始有的时候还会不注意，就划拉过去。后来我发现，哎，还挺划算的，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一般你预约接机可能比你正常叫车略贵一些，因为给了个优惠券之后是差不多，甚至还要便宜一点。
对，
而且预约接机这个事情下来又不用等，对吧？你到了的时候司机已经在那等你了，就还我就觉得还挺方便。
携程会员到一个等级之后，那个飞机机场贵宾厅也是，哎，是一个季度一次，一个月一次，反正也有。
对，也可以拿，
也不错。
包括还有那个什么接机的那个车子的升级啊，
升级，对，
反正
对，
整体给你的体验还是可以的，因为。大家应该也都经历过一些比如说周五的晚班飞机，然后回到这个自己所在的城市，然后在那个时候比如又没有地铁了，然后一打拿出手机发现那个打车就排得非常夸张，
叫不到车，或者叫了车车开不上来，
哎，对，那可费劲了。然后尤其是那个比如说如果你在北京南站，
哎，这个时候又不得不说北京的这个高铁站，
哎呀我妈呀，
这哇，真的是脑子里不打三个死结真的设计不出来那种叫车的地方。
是什么怎么设计的？我跟你说那北京南站停车场就是
我抽象，
就是
这个叫什么夹层，
我跟你说那就是杀人用的，那就是杀人用的。你人在里面就是个真龙，就是如果你夏天在那打车的话，我感觉
杀人焉用北京南站。
对的，那里面的车库温度最起码在50度以上，我跟你讲。
他们后来现在就是脱裤子放屁，在里头弄了一个空调房，然后你可以从那个蒸笼走进空调房，但是车在外面蒸笼走的。
我谢谢你啊，真是
蛮牛逼的，蛮牛逼的。
就是反正在这种空间里面，我觉得就是待时间越短越好。但是就是你在里面，如果你等级相对高呢，薅这个羊毛，反正成本也差不多，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所以还有挺多这种差旅小羊毛，大家可以关注关注的。我之前这个有的时候划了过去吧，你回头想想，你觉得自己损失了几个亿，你知道吗？
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不是每次去欧洲出差的时候，基本劳心劳力都要飞个11个小时。然后上次我就跟包江浩说，飞机上这么长时间，我的屁股也不一定好挪，对吧？那个我就带了个 Switch 上去，去打它11个小时，时间就会过得特别快。尤其包江浩跟我说，文明是一个特别 time consuming 的一个游戏，对吧？
对。
对，打开文明之后啊，就是你落地了，就是才发现我。游戏里面才发展了大差不差呢，这是怎么着就怎么
样再点一轮。
然后我就说打一盘文明慕尼黑就到了，所以我也真的带着打了。
嗯，
但是我跟你说这年纪啊是真的打了。就我下飞机第二天进办公室，时差没有完全调过来嘛，我同事就说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我说这么明显，我自己看了一眼是吓一跳，是有点。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眼睛很小，所以一般来说呢那个眼睛周围的问题啊就是不大容易展现出来的，就是眼睛的疲态、眼纹啊、黑眼圈啊，因为这个眼睛小，它没有什么生长空间，所以它不大会出现。但是现在是吧，熬夜打一个晚上的游戏啊，你的疲态还是能看出来，就你不能顶格搞它。
对，
所以这次我就要推荐另外一个，就是有点惊到我的东西，也是热情赞助本期节目的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为什么呢？就我这次出来是带着这个紫熨斗的。本来呢，我是一个。不怎么用眼霜，就是面霜你买在那里也懒得涂的人。但我不是之前被同事点过这个事儿嘛，然后我就说试试看能不能让自己显得不这么累。
嗯，
同事白天说我显得有疲态之后，晚上就回酒店的时候就用了两天，然后跟你说有点东西，有两个切身的感受。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紫熨斗啊，它这个消肿紧致这个事情是有点厉害的。我用了两天已经能明显的看到效果了。你想我还在那个差旅换城市的这个路上，其实每天是没有那个稳定的地方，就是说一定住下来或者是歇个脚什么的。但是我这两天眼睛已经没有那个疲惫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看起来。另外一个呢，就是紫熨斗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涂上去的那感觉是很舒服，它是凉的。
嗯，
它头上不是有一个冰感的这个按摩头吗？所以你涂上去那一瞬间啊，就至少给你一种感觉，就是你的眼睛冷静了。
哦。眼睛冷静
了，就是涂上去有那种你的眼睛冷静了的感觉啊。所以早上起来你那个水肿，就是昨天晚上比如熬夜之后那水肿啊，那种感觉就是消得也特别快。
嗯，
我也是第一次这种感受到为什么女生喜欢用眼霜，这种原来道理在这儿。然后一般眼霜不是会经常会有那种护在眼上那种感觉
啊？对，会怕它很厚，有的眼霜很厚，涂完了以后是浓浓的那种。
对的，而所以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有点怕，就是你什么呢，就是
你怕它粘到枕头上啊啥的。
对，粘到枕头上了，最后就是便宜的枕头，对吧？
枕头水嫩了，
枕头无纹了，对吧？但紫熨斗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它很轻薄
啊，
就你像精华一样，你涂上去的时候它很快就吸收了，不会留在那个眼睛周围。
对，因为我之前也是不怎么用眼霜，但是翟老板有给我用过一次，我后来也是这次接到这个合作才发现，哎，之前用的那个正好就是紫熨斗
啊。是吗？
对，因为我之前有一阵子眼周啊，就下眼皮这个地方特别干，干到已经开始发痒的那种情况。紫熨斗的核心成分是这个浓缩玻色因 Pro 还有类蛇独生肽，它核心其实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淡纹紧致，而且你还可以拿它不光是做眼霜啊，有时候你放在手边上，甚至你所有的眼纹、法令纹、抬头纹、表情做多了的什么纹，其实都是可以使用的、甚至可以当做面霜来使用，全脸都能用。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很适合像我们这种，就是平时可能脸上会有一些小地方需要用一些面霜来去滋润的时候啊，有这么一把紫熨斗的眼霜还是挺好使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小兄弟们和那个家属们亲测，你如果是会熬夜的怕显出疲态的打工人们，不管你在熬夜还是加班还是打游戏或者刷剧都可以，可以去欧莱雅的紫熨斗淘宝官方店下单，每个人人手一支，以备不时之需。啊，说了去程了，你们俩有什么返程伴侣吧？
啊，那我刚刚不是说有两首歌吗？一首歌给了去程， 另外一首呢就留给反尘了。推荐反尘这首歌，名字也很长，名字叫做菩萨蛮，平陵默默烟如织啊。相信这个名字呢你是不是多少
有点像课文里面的、
有点熟悉、是不是以前课文里面背过。为什么推荐这首歌，我们还是先来听歌。
这首歌的前奏让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是草东没有派对，但是主唱换成了林子祥。
这，
对
对对，开头这个还是很草东嘛。哎，我就说嘛，这几年出圈的乐队也好，歌也好，就是你很多发现一半像草东，一方像告五人的。
对，但是他又是粤语歌，所以呢，就又很强的那种林子祥男儿当自强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首歌。推荐在几个点上。首先啊，如果有听得懂粤语的朋友呢，应该已经发现了这个呢肯定是之前的一首词，然后呢把它给改成了歌，但是用粤语唱出来。实际上呢它确实是李白写的一首词，就叫菩萨蛮，平陵默默烟如织，写的呢是主人公这个独立欲界远眺时的刹那情思。然后与此同时呢有一种说法，当然这个没有考证那么严谨，就是说唐朝时候的那个唐音是有点接近于现在的粤语
啊，有点像白话的。
对，所以你现在感觉好像这个用粤语吧唱出来也非常的合理，因为你自己发现他用粤语唱出来之后非常的合辙押韵、对不对，这很顺。然后第三，为什么我们推荐这首歌作为归途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就是你终于结束了这个所有的旅程当中各种傻逼的逼班的那个
这周的这个逼差啊，就上到这里
过尽千帆之后终于，但是你现在终于幸存可以回家了、然后你这首歌在响的时候这种鸣唱辽阔的这种感觉，就感觉是你现在坐在回家的一辆车上，然后两边的路灯在刷刷刷刷从头上刷过去，就是那个灯影从那刷过去，而你在朝往家的这个位置不停的去飞驰、所以就是这个感觉特别的强烈。
我觉得你这么说它更像是你在一叶扁舟上从长江的西面往长江东面走，然后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
已过
万重山。然后你再看，就是李白写的这首歌本身也特别适合一个归途的意象。他你看他副歌里面选的是整个词的最后四句，分别是欲接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你看宿鸟归飞急啊，就是
着急回家、
就是快速的往家回啊。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然后你就不得不说这首歌呢，首先词就已经拉满了，因为是李白写的。这个长亭跟短亭的意思是什么呢？古代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如果你是有人骑着马这个纵情的向前往跑的话，你的感官就是应该是一个长亭接着一个短亭，一个长亭接着一个短亭。所以
你这样很像高速公路上看到的路灯
啊，对，就是刚才说那种路灯闪烁的那个状态。
因为我一开始是没有听懂粤语嘛，后面看了歌词，然后就是我一开始讲的时候我感觉有强烈的这个就是灯光就是不停的在往后刷刷刷刷刷在过去，有路灯的灯影从头上飘过的意思、其实在古代的版本里面就是李白说的长亭跟短亭，所以其实歌词 的意味也很符合回家的一个概念，所以在整个这首歌里面特别适合你出完了一个很疲惫的工作差旅，你现在终于回到了你自己家的城市，你下了飞机或者下了高铁，然后打上了一辆车，现在在往家里面飞驰。这个时候脑子里面如果就想起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畅快的，然后非常抒发心意的这样的一首用粤语用唱的唐诗的摇滚风格的歌，
舒服
舒服，完成了这趟旅程。 我
活下来了，
成功的回到家里。
我脑中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脑中想的是那个就夏洛特烦恼里面沈腾那个著名的画面，爽
啊
是这个意思，就是我终于解除了这些事情，回到了家里面，流动的灯光就是带走我的疲惫，我一路疾驰向前，想回到我温暖的家。那么回到了家之后呢，这个打开家门收拾好行李坐下来呢，也千万不要忘记了这次也有凑近点看和欧莱雅给到 Armigo 的特别福利。4月30号之前在淘宝官方下单欧莱雅紫熨斗并备注凑近点看，截图微信发给我们的小助理，我们将随机抽取五位赠送15毫升的紫熨斗眼霜，总共五份，赶紧走起。
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内容，你可以在微信、小红书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你可能在未来看到更多神秘的内容。除了小宇宙，你在苹果播客、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Spotify、B 站、小红书、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能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